什么是最佳前任？最近看到网络上有一句话，前任就该像死了一样，消失得干干净净，好像这样一切就可以清零归零的安静平静呢。可是有听过冥婚吗？曹操的儿子，那个超级聪明的提出用船载重吃水的原理去测量大象重量的神童曹冲，他是很聪明没错，可惜在13岁的时候就夭折了。曹操悲痛之余啊，很伤心啊，就决定让曹冲和当时几乎跟他同时过世的另一位贵族的女儿帮他们啊举行婚礼，在冥界结婚，而且还把他们两个人合葬了。这是目前历史记载当中中国最古老的冥婚事件了。到现在，从台湾民间冥婚的案例，早期有一些男生他为什么愿意冥婚呢？哎，无奇不有啊，有听算命先生说，因为他命中有双妻命，他会结几次婚啊，也可能甚至重婚啊，纳妾啊，所以家里或是他本人就干脆娶个鬼妻来充数来过运。那也有是因为说本身事业不顺，时运不济，家庭不和，或是小孩不好养，怕有妻，这种种因素，所以夫妻双方也同意干脆娶个鬼妻大姐来坐镇庇应。因此即便是死了的前任或是后来娶进来的鬼妻，往往未必就是想象中的会安安静静的没意见哦。神话、鬼话、人话，不都是从人的嘴里聊出来的话吗？ Hello， 我是 Vicky 姚，欢迎各位老朋友、新朋友、路过的朋友，您的来到与收听。世间的情分、缘分、福分，往往各有定数，只是面对生离死别这两大无常的考验，如何应变，如何释怀，如何真正放下的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了。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一位，虽然他是在200多年前的传统社会里，可是他如何捍卫自己的立场，不委屈自己，同时也祝福对方的开启彼此各自下一段的旅程，他的故事，他的连番操作，或许值得我们参考哦。清朝袁枚《子不语》卷22有一个鬼买儿的故事，记录着在当时江苏吴县的西南洞庭山这个地方，有一位才华文笔都非常出众的秀才。他不是一般的秀才哦，他因为成绩优秀，还具备着到京城国子监读书的贡生资格。他叫做葛文林。葛文林的父亲葛荆州本来是有一位原配夫人周氏的，可是过世的早，所以他的父亲就再娶了李氏，也就是他的生母。但是葛文令的出身反而是跟父亲这位原配周氏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话说李氏嫁到葛家的第三天，当他在整理这位原配夫人所遗留下来的衣服啊、箱子啊、用品的时候，看到箱子里面有一件绣着9朵莲花的红袄，这件红袄上衣啊，他看了好喜欢啊，就把它穿在身上了。没想到当他穿上这件红袄，只吃了一顿饭就陷入于像昏迷状态，而且还打着自己的嘴巴边说，我是葛家的大奶奶周氏，你知不知道那件红袄是我出嫁的时候的嫁衣啊，除了成亲那一天我穿了一回，我平常都收在箱子底，我自己都舍不得穿，你这个过门不到3天的女人，怎么敢偷我的东西直接穿在身上呢？我心不甘，来索辱命。哇，看来是他不会跟他善罢甘休，说得很清楚啊，我就是要你的命。家里的人听到了是已经过世的大奶奶这个声音，所以大家就跪下来替这个李氏求情，而且跟他说，大奶奶，你都反正过世了嘛，你要这么漂亮的衣服，这么华丽的衣服有什么用呢？这求情有用吗？可能越求越糟， 这个宙斯啊，直接回应，速烧于我，我等着要。而且他也表明了，我自知气量小，从前庄廉一丝不能与李氏，速烧于我。什么是庄廉？就是他的嫁妆，他的那些化妆品，他的那些珠宝首饰，还一个都不想留给后面的人，要赶快烧啊，烧了之后我才肯去。这下子不只是那件他出嫁成亲的红色衣服了，是所有他生前使用过的嫁妆生活用品全部都得上缴，否则他不走了耶。要怪他小气吗？不过话说回来，这些真的也是他的陪嫁嫁妆，他有权决定的呀。可家的人没办法，只好遵从他的意思去办。烧完了之后，附在李氏身上的这位周氏啊，他拍手大笑说，我可以走了。然后李氏就从昏迷状态中豁然清醒，各家人终于松口气安心了。但是第二天一大早，当李氏在梳妆打扮，突然打了个哈欠。哦，不是他想睡，是周氏又回到他的身上，而且跟奴仆们说，快去去把相公请来，我有话要跟他讲。葛金周知道了之后啊，就赶快赶回内院。这个时候李氏拉着他的手，但是却是周氏的口气告诉他，新夫人毕竟还很年轻，她没有办法处理这么复杂的家务，从今天开始我每天早上来，我来帮她料理家务。从那天开始，每天早上这个周氏就上了这个李氏的身，开始了他查问柴米油盐流水账目，然后家里该怎么样的安置，买什么卖什么，或者是惩罚奖赏，他都处理得面面俱到，而且做得井井有条，使这个一度管理混乱的大家庭又重新上了轨道。从家眷到奴仆，大家都慢慢的习惯了，每天早上周氏就会附在李氏的身上主持家里的事务，直到吃完中饭，然后他才离开。这种情况维持了将近半年。有一天周氏又附在李氏的身上跟葛金周说，相公啊，我得马上离开这个家了，我已经死了一年多了，灵柩一直放在家里，你们这些活着的人天天在我附近走来走去，那个干扰震动的啊，我的那个灵柩灵床一直晃啊，躺在棺材里每一个骨头关节都很痛啊，我不要再待下去了，赶快帮我找个日子选个地方，我的魂魄也才能够安定啊。葛金周很为难，就跟他讲，我也很想把你早点安葬，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风水墓地，你不知道去哪里找啊。周氏跟他讲，有啊有啊，我们村落的西边那里啊，有一个卖鞭炮的老张，他有一块土地在西山的脚下，昨天我已经去看了，那个地方有松树有竹子，风景优美，我很喜欢。那这个老张本来他自己也想把这个地给卖出去，他会开价大概60两银子，但是你只要给他36两，他就会很高兴的卖给你，会成交的啦，你快点去办吧。第二天葛金周就真的去找这个老张了，果然这个老张有这么一块地，而且也打算卖。讨价还价之后，葛金周的确是只有花了36两的银子就把这个地给买下来了。回了家后，周氏又上了李氏的身，然后问地方决定了，那什么时候出殡啊？葛金周说，坟墓地虽然已经有了，但是我还是得告诉亲朋好友，请他们来参加葬礼啊。再说我目前也还没有个儿子，谁来替你披麻戴孝啊？各位，古时候的人很重视这种香火传承，觉得人走了之后如果没有后代，尤其男丁来捧这个斗啊，台语叫做旁道，这个是一个遗憾跟缺失。所以葛金周他讲丧葬典礼没有孝子不好吧？周氏想了想，就跟他说，也对，不过你的这个新夫人虽然她已经有身孕， 是男是女也不知道，要不然这样子吧，相公，你烧个3000纸钱给我，我用这一个钱啊，帮你买个儿子回来吧。哎，说完他就走了。葛青州就照这个周氏的意思去办。后来李氏果然生下来的是一个男婴，也就是这位在当地很有名的贡生葛文林。孩子刚出生，李氏还在坐月子，周氏又附在他的身上，而且大闹不止。婆婆看不下去了，就指责她说，人家这个新媳妇才刚生了孩子，身体这么虚弱，需要好好的调养，你怎么又来这里纠缠不休啊，实在太不近人情了。周氏她跟婆婆说啊，你这么怪罪我，那你就错了，这个孩子表面上看起来是她生的，实际上是我花钱买回来的，算起来是我的儿子，哎，本来是应该由我来抚养，将来他长大之后，我也是要靠他来祭拜我的，我对这个孩子怎么会不心疼牵挂？但是这个李氏年轻又贪睡，万一他一翻身就把孩子给压死了怎么办呢？所以我是不得不来，我不是无理取闹在纠缠啊，我倒是要建议婆婆你啊，等这个孩子吃了母奶之后，可不可以请你带着他睡，这样子我才放心啊。婆婆听这个周氏讲的也挺有道理，就答应了他。这个李氏打了个哈欠，为什么呢？不是他又想睡，是周氏听完了婆婆的答应之后，他就离开了。孩子满月不久，刚好就是葛金州帮原配周氏选好出殡的日期。本来传统丧礼家属是需要披麻戴孝的，而且根据不同的亲疏关系，才职样式也有一定的规范，但是葛家想说新生儿才刚满月，这么娇嫩的皮肤，如果穿粗麻衣呢，啊，那干脆就换成细麻衣好了。没想到这惹得周氏不高兴了，他马上又上在李氏的身上大声的责骂，这种细麻衣是孙子辈为祖父穿的丧服，我是这个孩子的嫡母啊，他必须穿粗麻衣的丧服才行啊。葛家的人没有办法了，只好给这个孩子也披上了粗麻衣。下葬之前，周氏又附在李氏的身上，他大哭了一场，然后说，我的身体，我的魂魄从此安定了，以后我也不会再来了。是啊，他打理好生前夫家的家务，安排了香火传承，也安排了自己长眠安身的处所，交代完一切，从此告别，不再出现。这个故事的最后还附录了一则插曲，原来当初周氏还没有出嫁之前，他曾经和村里的两位姑娘结拜为三姐妹，然后发誓同生死共患难，哪知道另外那两位姑娘早早的生病过世了，等到周氏自己也病重的时候，竟然跟先生说，啊，两个妹妹来了，现在在床后唤我，在叫我啊。葛金州当时听他这么一说，很生气的拔出剑就砍了过去，啊，他这个动作就让周氏很着急的顿足捶胸说，相公啊，你不好好的说好话求他们也就算了，你怎么还反而是动刀动剑砍伤了他们呢？啊，被你这么一闹，我看我这条命是没了。他说完这句话就过世了，当时年仅23岁。每个人的生命角色不同，如果你是前任，如果你有前任，如果你的现任有前任，你对前任这个定义和反应应该也有不同的解读吧，欢迎留言回应。今天故事聊到这里，也请不要忘了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咯。